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出访约旦、以色列和埃及，黑海谷物倡议18号到期，土耳其力求延长。乌军在顿巴斯遇困难战役，德国总理警告中共缓俄武器将有后果。美媒说，中国制起重机遍布美国港口，恐成为间谍工具。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峰会，穷国呼吁富国帮助摆脱贫困。福西曾经指示他人撰写论文，说武汉病毒不是中国泄露的。下面是详细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近日拜访中东、北非三国、约旦、以色列和埃及，向盟友传达了美国坚守地区承诺的信息。根据路透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在星期日抵达约旦首都安曼，觐见约旦国王阿布杜拉二世。此外，五角大楼亦将敦促以色列缓和约旦河西岸的紧张态势，并展开与埃及领导人的对谈，同时讨论人权问题。不具名的美国国防官员表示，奥斯汀将传达美国对中东的长久承诺，话并向我们的合作伙伴保证，美国仍致力于支持他们的国防事业。该区部署大概30,000名美国军兵，被视为对抗伊朗影响力的关键力量。中东国家近年加强推动经济，和中国的合作持续降低，包括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内的多个海湾国家，敏感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往往都能看到中国身影，引起美国高层专业人士担忧，间接促成这次奥斯汀的访问。土耳其外长卡夫索格鲁5号表示，土耳其正力求延长联合国支持的黑海谷物倡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和土耳其去年7月达成的黑海谷物倡议，让谷物得以从三个乌克兰港口输出。这项协议去年11月时候曾经延长，如果各方没有继续同意延长，将在3月18号到期。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沙卡洛娃5号表示，唯有俄国农业生产商的利益被纳入考量，他们先至会同意延长这项协议。俄国去年2月24号入侵乌克兰，打乱谷物和化肥出口。去年7月，俄罗斯和乌克兰在土耳其和联合国介入底下达成黑海谷物出口倡议，但是俄罗斯去年10月底宣布暂停参与协议，并归咎于乌克兰藉协议之便用无人机攻击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船只。乌克兰这个星期通报巴克姆特周围的形势日益艰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包括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巴克姆特在内，乌军在乌东顿巴斯地区陷入痛苦而且艰难战役。巴克姆特大体上已经成为废墟，攞下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战略重要性。泽连斯基感谢勇猛抗战的士兵。另一方面，德国总理索尔茨几日之前在华盛顿和美国总统拜登会谈之后，接受 CNN 访谈的内容在3月5号播出。索尔茨表示，如果中国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而对莫斯科提供武器，这个将会有后果。索尔茨返回德国之后，5号在内阁会见欧盟主席冯德莱恩之后，接受访问时候表示，我们都同意一定不能够运送武器，中国政府亦都已经表示不会运送任何武器，这个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正密切注意着。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美国官员日益担心遍布全美各大港口，甚至包括几座军港内所用的中国制起重机，可 可能藉不起眼之便静静地成为中共间谍工具。报道指出，部分国安和五角大楼官员将中国振华重工制造的起重机比喻为特洛伊木马。振华重工的起重机相对廉价物美，且内装精密传感器，可以登陆和追踪货柜来源和目的地。有些人担心中共可能藉此得知美国为全球美军进出口的物资项目。业界人士说，他们虽然不认为起重机可以取得其他情报设备无法捕捉的特殊敏感信息，但是有些港口确实已经开始改用瑞士等其他国家研发的软件来操控振华重工起重机，包括东岸第二大货运港乔治亚州沙凡纳港等一些港口，即是多花钱改向芬兰的科尼起重机公司采购。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在3月5号到9号在多哈举行。之前发布的多哈行动纲领中，他告诫人们全球复苏取决于最不发达国家所获得的支持。讲到最不发达国家需要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系统方面的大量投资，以及全面实施2030年议程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所有的所需资源。来自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领导人5号出席联合国峰会时候，对富裕国家对待贫穷国家的方式表达失望和痛苦。法新社报道，很多人明确呼吁发达国家兑现承诺，提供数以十亿计美元援助，帮助他们摆脱贫困和应对气候变迁。但是在这一场十年一次峰会的总辩论第一日，除了东道主卡塔尔表示将对联合国计划提供6000万美元之外，并没有宣布任何关于急需现金的重要声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领袖缺席关于贫困国家动荡的五日辩论。美国众议院共和党人士调查指出，已经退休的白宫前首席防疫顾问福西在2020年武汉病毒大流行期间曾经指示或委托他人撰写学术论文，借此反驳武汉病毒从中国实验室泄露的讲法。据《纽约邮报》报道，这篇论文名为《The Proximal Origin of SARS-CoV-2》，在2020年3月17日刊登在《自然科学杂志》期刊上，但是在发表前曾寄给福西进行修改。此外，福西和时任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的柯林斯也都曾经透过电话和四名论文作者进行讨论。过了没几久，福西在2020年4月17号的疫情记者会上直接引用这些论文驳斥武汉病毒从中国泄露的言论，并装成他完全和论文无关，亦都不认识作者。然而，美国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在这个月5号公开的电邮显示，论文作者之一安德森坦承福西曾经向他暗示，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反驳中国实验室泄露理论。至于为什么福西这么努力想掩盖武汉病毒可能的起源，由共和党所主导的众议院监督小组委员会表示，这个将是他们未来所关注的重点。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国际原子能总署表示，伊朗已经同意重新连结监控摄像头。华格纳集团坦言缺乏弹药，俄军前线可能面临崩溃。俄亥俄州再次发生货运列车出轨意外，所幸无危险化学物质泄露。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表示，这个星期将提立法来禁止 TikTok 传播。 Trump 表示，即使被起诉，亦都会继续参加总统竞选。石油消费量攀升，业内估计油价今年将会去到$100。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据国际原子能总署署长格罗西星期六宣布，伊朗已经同意重新连接几个核设施的监控摄像头，并加快检查速度。格罗西星期六较早时候说，发现浓缩程度接近武器等级的铀痕迹之后，他们在德兰和伊朗官员进行了一场建设性会谈。格罗西提到，先前伊朗核设施和摄影机和监控系统相关的监控活动有所减少，目前双方已经同意这些装置将恢复运作。格罗西在上个星期五抵达伊朗，当时双方会谈因重新恢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2015年核协议而陷入僵局。这个协议的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方案。他说，我们已经针对资讯流失及欠缺连续性的问题绑上止血带，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工作，并强调这项进展非常关键，特别是在联合全面行动方案可能重启的前提底下。据俄国佣兵组织华格纳集团首领普里格津周末透露，控制乌克兰城市巴克姆的佣兵部队目前正缺乏弹药，如果被迫撤退，未来整个俄军前线将会崩溃。普里格津在周末发布的影片中说，现在对于所有倾向俄罗斯利益的军队来讲，情况都不是那么好。在过一个星期，巴克姆的战事越来越激烈，双方在各处不断展开攻防。而就在俄国佣兵团抱怨缺乏弹药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亦都在视频中说，在饱受战火摧残的城市巴克姆里面，乌克兰军队在乌东顿巴斯地区正陷入一场痛苦且艰难的战役。泽连斯基在每日演说中表示，我要向正在顿巴斯地区奋战士兵的英勇、力量和韧性致上特别的敬意，这个已经是一场最困难的战役之一。他亦都感谢那些击退、进犯、摧毁占领者、破坏敌方阵地和后勤补给的士兵。当前巴克姆大致上已经形同废墟，俄军攻打这座城市的象征意义已经大过实质的战略重要性。当地时间星期六傍晚，美国洛福克南方铁道公司又再发生货运列车在俄亥俄州西部出轨翻侧意外。尽管这节车上未装有有毒物质，但是这个是业者一个月内第二次在俄亥俄州发生类似事故。据了解，新的事故发生在星期六下午4:45，当涉事列车行驶到俄亥俄州克拉克县的时候，列车的212节车厢里面有28节出轨，车上装有4架油罐车，但这些油罐车都标记为非危险物质。据初步调查，有2节车厢装有少量柴油引擎废气处理液，2节装有少量聚丙烯酰胺水溶液，两者都是常见透过铁路运输的工业品。事故地点亦都没有大众供水系统或者是民用水井。不过选区在事故地点的共和党籍俄亥俄州联邦众议院特纳星期日在新闻节目里面说，这宗事故仍然令人发指，认为目前虽然看来有惊无险，但是对俄亥俄州居民来讲，接连的列车出轨意外是无法被接受的。据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马克华纳星期日表示，他将在这个星期提出一项两党法案， 概述了禁止或阻止外国技术的方法，例如视频分享应用程序 TikTok。 在接受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采访时候，这位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华纳告诉福克斯新闻频道主持人， TikTok 将是这个法案审查的潜在对象之一。美国目前有超过1亿的人在这里使用这个短视频平台，由于其属中国公司字节跳动所有，这个平台所带来的安全问题正成为国会及联邦同地方政府关注的焦点。华纳表示，他正在和参议院少数党党鞭南达科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图恩一起制定这个法案。他表示，他对美国人在 TikTok 上看到的内容类型感到担忧，因为 TikTok 正在从美国人那里收集数据。他说，但是 TikTok 令到我更担心的是，这个可能是中共的一种宣传工具。据美国前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六出席活动时候表示，即使他在这里面临的一些州和联邦调查中遭到起诉，他都会继续参加2024年总统竞选。星期六在马里兰州举行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有记者在 Trump 发表演讲时候问到，如果被起诉，他是否会退出总统竞选。Trump 回答话，绝对不会。他说，我甚至不会考虑离开。面对正在进行的调查， Trump 谴责话，他们已经将我们国家的司法武器化。虽然这种情况可能会提高我的支持率数字，但是这个对美国来讲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Trump 在星期六的年度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上很受欢迎。而最近对共和党选民进行的民意调查都显示， Trump 的支持率正在上升。在被问及更愿意边个成为202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人的时候，有 62% 的与会者将他作为是第一选择。而德桑蒂斯当日没有参加今年的保守派政治行动大会活动，他以 20% 的支持率位居第二。鉴于当前中共当局正在抢购原油，在供应紧张的背景底下，从高盛集团到贸易巨头维多集团预测，今年油价恐怕将涨回每桶100美元。彭博社报道指出，自武汉病毒疫情在2020年席卷全球之后，最大原油生产商之一的英国石油执行长鲁尼曾经预测，石油需求恐怕永远不会回到疫情大流行前的高峰。但是由于当前需求复苏，英国石油正在向化石燃料领域投入更多资金。国际能源总署则是预计，今年全球石油消费量将创下历史新高。而受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页岩油成长放缓以及生产投资低迷的打击，供应恐怕将无法跟上，这个会导致油价上升。另一方面，国际能源总署亦都表示，随着边境重新开放，印度、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亦都正消耗更多的石油，将推动今年全球需求达到创纪录的每日1.190亿桶，这个可能在下半年令到市场陷入短缺。